你好，欢迎收听人文旅行声音游记壮游者，我是杨。那壮游者是一档独立播客，很需要您的赞助和支持。那赞助方式呢，一共有三种，我会在声音简介里面呈现。非常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走得更远。那我们离开越南后呢，下一站是柬埔寨。那柬埔寨对中国旅行者实行落地签政策，应该是30美金就可以过境了。那我们选择坐长途巴士，从越南的胡志明市过柬埔寨的边境，再进入到金边去落脚。当我们跨上这辆跨境国际巴士后呢，就上来了好几位中国老板。说真的，很难不注意到他们。那其中有一位应该是大老板啊，穿着花裤子，挂着大链子，还配备有翻译。而且这位老板呢，还会用全车人都能听得到的音量在打电话。当然我能听得懂啊，都是中国人嘛。那他在车上谈着几十万上百万的生意，回头呢还让会计给对方转账6843块钱，我对这个数字印象特别深。然后还说转完给我截个图啊。我觉得这趟国际大巴离我们高铁的氛围呢，就只差一些老坛酸菜牛肉面的味道啊。那从过了边境起呢，就是进入到柬埔寨以后，我就看到大量的中文招牌，那有饭店，有杂货铺，还有赌场。那进入到金边呢，就更多了。那我们坐突突车去了预定的 Airbnb， 那一到地方我就傻眼了。那我们住的是一幢几十层高的大楼，看起来和国内的公寓楼是一样的，连电梯里面的广告都是中文。怎么回事？是回到了中国吗？而且路点边呢，全是中文招牌，有美发店呀、烧烤啊、西安的各种面呀，还有中介呀。我还能看到金桥社区社区医院的横幅，哇，太让我震惊了。这还不算什么，我还看到了河南滋补烩面的招牌，哎呀，我都流口水。当然我忍不住进去吃了一次，8美金一碗。一问才知道这是山东老板，然后聘请了一个河南厨师在柬埔寨的金边做生意，味道还怎么说呢，中，真不错。那这么多中国人的这个地方呢，我就向朋友打听，那朋友说你订到的是一个中国社区。我自己在这边呢，反正看到的当地人只能是突突车司机，很多突突车司机在这边揽生意。后来呢，就往周边走了走，熟悉了环境，才发现我这个地方几乎所有的物价都比1公里之外的一个日本的大超市，好像是永旺吧，比那个超市里边都要贵，比如像普通的矿泉水啊什么的。那朋友就跟我解释说，很多中国人出国务工以后呢，因为语言的原因不太敢走出中国人的圈子，那么商人呢就会利用这个信息壁垒，那他说什么价就是什么价。我觉得这个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最起码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本来我来柬埔寨之前并没有确定想要做什么选题，尤其不想触碰东南亚电诈的话题，因为媒体和自媒体包括影视圈的影视作品，那出于不同的需求呢，已经把东南亚成功的塑造成了针对中国人犯罪的龙潭虎穴，已经很难扭转了，我觉得这个概念。那包括酸辣东南亚已经做了这么多期了，那还会有听友在群里边问某某地是否安全呀，我都不敢去啊什么的。其实我非常理解啊，因为大家对安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承受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通常我就不能也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我说这个干嘛？我想说的是在我进入到柬埔寨之前呢，并不太想触碰这样的话题，因为我猜大家已经看得够多了，无论是真实的还是假的，是客观的还是偏激的应该都有些了解了，不差我这一点了。那直到我联系到了本期的壮游者呢，他是一个长期生活在柬埔寨的学者，而且呢再加上从我入境柬埔寨到金边所看到的这些现象，那么我就别故意避开了，既然都碰到了，那就不妨多一个角度多了解一点，我们开始吧。我现在是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来录制这期节目。那提到柬埔寨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边蹦出来第一个概念是电信诈骗和危险，很可能还有一小部分人会想到壮观的吴哥窟。我想这个国家就是以这种危险且美丽的这种形象呈现给我们中国人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啊，就是柬埔寨是很多面很多元的。那作为旅行者，我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也仅仅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面， 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将进入到柬埔寨的一个城市啊，传说中被中国人占领了的西哈努克港。那从这个城市呢来窥探一下柬埔寨的另一面，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生活在这里的人，包括当地人，包括中国人，他们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那本期呢我邀请到的壮游者是东南亚文化研究者高游。高游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游。
嗯，哎呀，你这个一看就是刚录播客呀，还有一个手势，没有人能看得到的。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那我在金边还有柬埔寨生活了将近三年。我本身是一个文化研究者，我的研究兴趣一直是在合法与非法之间游走的人群，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嗯，所以这片地方就等于说是你研究的一片沃土了，对吧？
对。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对柬埔寨这个，或者说是柬埔寨什么时候进入到你的视野里边的呢？
哦，这个其实蛮巧合的。
嗯，
就是我在念博士的期间跑去菲律宾旅游。
嗯，
那原本只是想说以一个游客的身份去到那边玩一下。
嗯，
但是有一段起源，就是我住在一个马尼拉的青旅里面，在这个青旅里面遇到了一群逃跑的人。
嗯，然后逃跑的人。
对
啊，这个怎么讲，
就是我跟他们喝酒的时候发现他们是从网络诈骗公司逃跑出来的狗推。
哦，
对，那狗推基本上就是专门负责去骗人的这样的一个人群。
哦，就是最一线的这个员工，对吗？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接到诈骗电话，诈骗电话对面的那个人，他们就叫做狗推。
是的。哦，没错。
嗯，那当时他们是所谓的逃跑是一种什么样状态，也就是菲律宾对他们有一个整顿了，还是？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因为朋友啊，或者是在网络上面看到了一些高薪的广告。
嗯，
然后就跑来工作。
嗯，想捞金。
对，因为看到工资很高嘛，就以为，然后对海外也不熟悉，他们就以为外面的工资就是这么高的。
嗯，
可是当他们来了之后，就是发现要去骗别人的一个事情。
嗯，
工资也没有像广告上面保证的那么高。
嗯，
对，就基本上可能你只能拿到底薪啊，或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他内心其实会蛮抗拒这个事情的。
嗯，
所以有一些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想要远离诈骗行业。可是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在网络诈骗公司工作的话，你的护照是会被没收的。
嗯，
所以他们当时就是逃跑的时候，他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拿回他的护照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中国大使馆去办旅行证。
哦，
对。那我住的那个地方后来问了，刚好是你不需要护照，只需要出示照片就可以入住的地方。
okay，嗯，
而且那里离那个菲律宾的中国大使馆很近。
嗯，
所以就是很偶然的就聚集了这样的一帮人，
就成了一个落脚点了。
刚好那个青旅二楼也有一个像小酒吧一样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就每天晚上在那里喝酒，然后他们就跟我讲在网投公司里面工作的这样的故事。
嗯，
还有逃跑的一个过程。我去菲律宾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这些网络诈骗或者是电信诈骗，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人。
嗯，
就是心里感触蛮深的。后来我又想第二次再去马尼拉，可是因为某些原因，
嗯，
就是签证没有办下来。后来我又在新闻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柬埔寨有一个人拿着电脑，想要就被身上背了一堆电脑，想要从柬埔寨到泰国去的时候被泰国海关拦下来。
嗯，
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柬埔寨也是一个充满了电信诈骗、网络诈骗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哦，
所以在第二年的寒假的时候，我就跑来柬埔寨了。
嗯，那一年是20年是吗？
对，2020年1月、
哦、
就刚好是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一开始我也跟很多人一样，我对柬埔寨这个国家其实也感觉蛮害怕的、
嗯、
对，因为你在新闻上去搜的话基本上都是一些吓人的东西，就不是杀人就是嘎腰子啊。
对，我之前一直避免说这三个字三个字就嘎腰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有点太污名化了。
对，而且就柬埔寨本身就有很多妇女儿童贩卖的一些本土的问题、
嗯、
所以我当时其实我也没有很有勇气来。而且在我第二次就20年办签证的时候，我其实都退过一次机票。我关注了一个柬埔寨当地的公众号、
嗯、
然后在上面一看，他发的公众号里面全都是什么西港腰斩案啊，然后又哪什么时候又隔几天又有个人跳楼了，都是这种新闻。
是是是，
但是
我
觉得很害怕。
我现在关注的关于柬埔寨这公众号每天发的都是这些，要么是枪击了，要么是被绑架了等等。
对，所以我当时我退了一次票。但是后来因为什么而来，也是因为我的老师就是鼓励我。我之前其实也去过蛮多陌生的地方、
嗯、
我就觉得其实陌生本身就意味着危险，就是如果你不亲自去一个地方的话，其实你是很难感受到它真实的样貌的、
嗯、
所以这样的原因促使我还是决定一定要来看一看。
对，这一待就是待了两年。这样咱们先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柬埔寨吧，好吗？
要维基百科式的介绍。
随你。
好，其实柬埔寨它的面积蛮小，然后人口大概也只有1000多万、
嗯、
然后它是一个小乘佛教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话，它基本现在沿袭的是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
嗯、
但是他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跟越南一样都是法国殖民地。
对，
后来独立之后又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内战与纷争，一直到93年，就是在联合国的接管和干预下，最后确认了柬埔寨的基本的政治制度。
嗯，
对，那就是多党民主制。
嗯，
对，但是他们同时还保留了国王，因为在法国殖民之前，它其实是王国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嗯，
所以在很多柬埔寨老百姓的心里，他们觉得国王是神圣的。
嗯，这一点有点像泰国哈。
对，
说到这个国王啊，你像我这种年龄的啊，经历过80年代的这些人，我们可能在电视上小时候就是念的最熟悉的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就是西哈努克亲王。因为当时他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中国生活的嘛，而且中国一有什么大型活动的话，他就会出席啊，去参加呀、啊、什么的，电视新闻里边经常出现他的名字。那那个时候柬埔寨在我心中也是只有这样一个名字而已，但不知道他在哪儿，也不知道西哈努克亲王是谁。西哈努克亲王到底是谁啊？
西哈努克他其实算是带领柬埔寨人民就是从法国殖民地独立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嗯，
其实他本人是一开始是很想就是废弃这个国王。
嗯，哦，他作为一个在位者，他想废弃国王君主制。
是的，他是希望柬埔寨变成共和国，像法国那样的共和国。但是后来因为红色高棉的破坏，他被迫要逃亡到中国。
嗯，
对，
红色高棉是从1975年到1979年的1月份，大概就是4年的这个时间。这是另外一段故事啊，如果大家来金边旅行的话，这边有一个土司连的纪念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就记录了红色高棉的当时做的很多惨绝人寰的一些事儿。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嗯，你继续。
就是在红色高棉之后，我们知道现在的 柬埔寨的首相洪森，他其实当年从越南搬了100,000的兵过来打、
嗯、
攻打红色高棉。
对，
这样的情况下，西哈努克国王他又得以回到柬埔寨。在红色高棉之后，柬埔寨又经历了联合国的接管、
嗯、
那基本上是在联合国接管那段时间确立的多党民主制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观念、
嗯、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不管是从柬埔寨独立开始，还是说到了红色高棉，或者是联合国接管的时候，甚至是洪森掌权的时候，西哈努克都一定会被当成最重要的人物、
嗯、
被请上来。我觉得他更多的像是一个象征，因为他们知道就是、
嗯、
不管谁当政，国王或是曾经做过国王的西哈努克已经成为柬埔寨的一个象征了、
嗯、
后来在洪森跟其他党派的竞逐胜利之后，洪森也觉得还是要保留君主，保留国王这样的制度、
嗯、
只是他慢慢的把国王的权力给削弱了、
嗯、
就一直到现在
都集中在首相的手中了。
对、
嗯、那现在柬埔寨还是有国王的吗？我们去金边皇宫参观的话，其实还是里边还是有王室在里边居住的，对吧？
嗯，对，现在的国王是西哈努克的儿子西哈莫尼、
啊、
对，就是在西哈努克去世之后上任的。
哎，那西哈努克港这个名字，通常你比如像这个在越南有胡志明市哈，他是以前的这种西贡，这就说明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西哈努克港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地方又在哪儿呢？
西哈努克港其实是在离金边大概200公里的边上。
嗯，
那它基本上是它是在海边，然后是靠近泰国湾的位置、
嗯、
那西港这个地方它有一个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整个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
哦，
对，
也就是说它可以停靠这种大型的船舶。
对、
嗯、
具体这个城市的命名，我想还是跟国王的影响力有关。它变化其实蛮大的，就是包括我来不到3年的时间就已经感受过它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我这是第二次来金边，但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只是路过。光从金边这12年的这种变化来说，我就完全可以感受到整个柬埔寨都是在变化，更不用说像西港这样一个地方。西港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西哈努克港，中国人会把它简称为西港。我今天还去查了一下维基百科，说它在2019年的时候大约有80,000中国人生活在西哈努克港，而且与当地生活的柬埔寨人数量已经差不多相等了。你当时去的时候、
嗯、
你20年去的时候，西港是什么样子的？
我去的比较不巧，就是也说不巧也比较巧，因为我去的时候刚好西港经历了818事件。
嗯，哦，这个818事件可能还是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818事件。
一开始西港它有很多的网络诈骗公司、
嗯、
然后这些网络诈骗公司它通常以网络博彩公司的名义存在在柬埔寨、
嗯、
那他们的运作方式就是有一些赌场他拿了牌照，或是他拿了网络博彩的牌照，那就会有很多公司就挂靠在他的下面，以这样子的形式发展出了很多的网络博彩公司、
嗯、
但其实背后很多都是诈骗公司。那818呢，就是2019年8月18日的时候，柬埔寨政府颁布了一个法令，就是禁止网络赌博的法令、
哦、嗯，
那当时这个法令是规定在2020年1月1日之前，所有的网络赌博公司都必须撤离柬埔寨。
哦，
对，
哎，我这有一个问题啊，嗯，因为我这次从越南入境柬埔寨，即便是在这个边境的地方、
嗯，
我就看到很多这种线下的这种赌场啊，嗯，那就说在西港的话，它是 线下的这种赌场和线上赌场并存呢，只不过这个818是把线上这个赌场给它禁掉的，是吧？那线下的赌场呢还依然是存在的吗？
嗯，对，就包括现在线上跟线下赌场在西哈努克依然随地可见。
哦，
对，在2019年的时候，西港有91家赌博牌照，
嗯，
但实际上的赌场可能有100多家。对，那818之后，就是西港经历了一场算是大逃亡吧。有一些网络诈骗公司，他们担心就是还看不清形势，所以他们就撤离了柬埔寨。所以我刚去西港的时候，其实是西港最低迷的时候，10万中国人走的只剩几千个，就是有这样子的传说。
嗯，
对。然后刚好遇到新冠疫情爆发，所以那一年基本上是西港最低迷的时候。
嗯，
对。
不过我今天啊，看资料，包括我在柬埔寨有一个当地的朋友，他还跟我说你要去西港看看，西港的变化才大的。我看资料的时候也看到说，整个西港的这种基础的建设，包括这种各种高楼大厦的这种建设，都是中国的商人或者中国的投资进去建起来的，最起码是大部分都是吧。而且那边随处可见都是中国人。那你当时或者你接下来2年的生活看到是这样的情况吗？
嗯，对的。其实基本上西港是一个3年内拔地而起的城市。我之前就是收集了一些关于西港变化的图片。
嗯，
那在2017年底的时候，其实西港有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叫双狮转盘。
嗯，
那个转盘基本上是所有的西港的车跟人都会经过的一个这样的中枢。
也是一个环岛是吗？
对，
嗯，
对。然后我看到2017年的照片的时候，旁边都是草，然后还有牛在上面走。
嗯，
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完全变了样，就到2018年6月的时候，旁边就建起了大润发，然后还有各种高楼大厦，就是还是在建的样子。然后那个到处地上到处是泥巴，就所有的路都被踩得不成样子了那种。2019年818之后，西港还有1000多栋烂尾楼。
嗯，
所以我刚去到西港的时候，其实蛮震惊的，就是。我在想，我一开始从车站走出来，我在想，西港应该不大吧？
听起来是个小港口是吧？
不是传说中的小渔村吗？然后，
这不是来到了深圳了吗？
对，然后我就一看地图，我就找哪里有店住，就找到可能双狮附近，我想那里是地标性的建筑。嗯，
所以你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什么准备的，是吗？
完全没有。
哦，
对，
两眼一摸黑就来了。
所以我在车站背着一个登山包，我还在想应该走到双狮广场很近吧，最多不就20分钟嘛。
嗯，
后来越走就是路上全是烂泥巴，走着走着我就放弃了，我最后就打了个嘟嘟车。
嗯，
就西港还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它已经，我去的时候它已经完全不是小渔村的模样了。
嗯，哎，你这样一描述，它真的就感觉像是一个深圳的那种建设速度一样。我们经常，我们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拿深圳速度来做一个标杆嘛。
嗯，对，很多中国人也是被这样忽悠过来的。
那他是，我还挺好奇，他是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资金过来？是有柬埔寨政府的一些政策上的扶持，还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时间点其实确实应该追溯到2017-2018年，尤其是2018年。
嗯，
我们知道，就是柬埔寨其实政党纷争，还有包括这个国家其实之前政局一直不太稳定。
嗯，
但是一直到2018年，洪森才真正的牢牢把握这个国家的权力。
嗯，
对，当时他把仅剩的反对党那个救国党给解散了。
嗯，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他首先第一个考虑的是这个国家政权稳不稳定。
对，
所以那个刚好是一个转折点。第二个呢，就跟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有关。
嗯，
因为 西港它有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就是就南海其实是充满很多的不确定的，
对，
所以西港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嗯，理解理解。
对，就成为了所谓的一带一路的必争之地。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会吸引中国投资客的原因。
嗯，
还有一个原因当然就是因为赌博彩的合法化。因为我们现在在的金边，就是你住的这个附近有个纳嘎赌场，知道吗？
嗯，
纳嘎赌场背后的实际控股人其实是，对，那当时纳嘎赌场建起来之后，柬埔寨博彩法里面就规定，是博彩法就规定金边方圆200公里不可以有赌场。
哦，
所以纳嘎成为了方圆200公里唯一的一个合法赌场。那西哈努克港刚好离金边200多公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聚集了很多的赌场，包括当时很多的香港和澳门的投资人也在那边开设赌场。
嗯，
对。那当然最我觉得最功不可没的肯定还是网络诈骗公司。
嗯，
因为整个西港的所有的产业，就是包括餐饮 KTV 还有房地产，其实都是围绕这个产围绕着网络诈骗产业而发展起来的。
所以我今天在看各种报道的时候，看到2019年那时候国内的媒体对薛蛮子，一个著名的投资人啊，做了一些采访。薛蛮子当时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就是极力鼓吹大家要来柬埔寨，来西哈努克港来投资。他说我在这儿买的这个土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澳门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但是他也说了，西港有一个问题，大部分都是博彩业，所以他们的经济比较的单一。另外一个呢，他也说在这边聚集了很多的这种商机，所以很多投资人和热钱都进来了，所以你来这儿是很容易赚到钱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即便你在这儿卖凉皮或者卖面条，你都有可能卖成一个百万富翁。你当时看到是这种情况吗？或者说当时来到中国来到柬埔寨的这些热钱是来自于哪儿呢？
薛蛮子这个人不太好评价
所以我就不评价了。后来
他确实
后来爆出他在柬埔寨失踪了一段时间，对吧？
对对，他确实不太好评价。但是他说的没错，就是在当时2019年之前，确实只要是来这边投资的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收入都非常的高。
嗯，
我们现在讲薛蛮子，他其实是西港房地产的一个推手之一。
嗯，
而且他们确实有一个组织，那财新网其实专门出过一期关于他跟欧神在西港炒地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报道。
嗯，
当时因为薛蛮子他们极力鼓吹西港是下一个深圳，他们看到了一些表象，就是比如说 GDP 增长就是在连续5年都有7%-8%增长率啊。
这个是 很高的一个增长率了。
对，西港现在地很便宜啊，就是随便来你都可以自己再赚一笔。
对，当时我看到的这些报道里边还有他和吴宗宪啊什么的这种合影，其实下的评论就是不知道吴宗宪有没有在这边买地。
吴宗宪有没有买我不知道，甚至连薛蛮子他到底有没有自己持有那么多土地，我觉得也是抱有怀疑的。讲起薛蛮子这个人其实蛮有趣的，因为他确实他们在西港的炒地行为其实真的带了很多热钱过来。
嗯，
就是薛蛮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你走出去望一望这个西港，到处都在建楼，那个吊塔都1000多个，当时的深圳都比不上这个速度。但是我觉得在这样的表象之下，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是有意忽略还是说无意的。
嗯，
柬埔寨跟中国很不一样的地方是柬埔寨的产权制度是非常的不稳定的。
嗯，
它不像中国它是集体所有制。
对，
所以当时他要中国要开发深圳，他是可以 大规模的收集到土地的，
对，
而且这个土地的产权是很固定的，
对，名义上来说都属于国家的嘛，
对，所以你投资人来到中国，你不怕说我的产权什么时候又没有了，
嗯，
这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可是柬埔寨这个地方，它不仅政局不稳定，而且它的土地产权也不稳定，因为它的所有制是私人所有，而且在经历了红色高棉把所有的那个产权证明书都毁掉之后又再重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中间发生了很多产权模糊的地方，就包括柬埔寨人他们也很难得到国家认可说，哦，这块地就是谁的，
嗯，
所以当中国的投资人来这里投资土地或者是盖房建楼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跟地主的纠纷，
啊，就是这个产权是非常不确定的。
因为柬埔寨的产权它分成硬卡和软卡，
嗯，
硬卡才是像他们所鼓吹的那样是买了就是永久属于你的，
嗯，
可是它有 一部分的，它有很多是软卡，它并不能够保证这个产权是固定属于某一个人的。而且血蛮子他们当时鼓吹去投资的土地，其实它是另外一种属性，它是属于国家私有土地。对，这是我觉得柬埔寨
国家私有土地
是不是很神奇？就是我在翻文献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我们都知道国家应该是一个公共的概念，
对对。
可是柬埔寨的国家土地它是分成国家公共土地和国家私有土地的。就是国家公共土地就指的是一些比如说建医院啊、学校啊，或是公共道路这种土地，嗯，可是国家可以有私有产权。再加上柬埔寨的一些腐败的原因，其实有一些比如说国家森林公园，
嗯，
它其实实际薛蛮子他们所谓的硬卡产权的地其实是从柬埔寨国家手上去租过来的，
嗯，
对，因为当时柬埔寨有一个对国家私有土地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特殊经济许用地，
嗯，
对，那这个土地通常会出租给外国人，然后租期最高是99年，
嗯，
对，它其实是一个出租的形式。可是就有一些人他会把这样的一个租来的土地包装成硬卡，
嗯，
然后
也就是永久产权，对吗？硬卡就永久产权，
对，然后再叫别人去投资，
啊，
实际上他们买的是哪块地他们不知道，
嗯，
而且这些地可能100平方他分割成1平方1平方卖给你，所以这样的土地就在这些投资人当中击鼓传话，就是我1块钱卖了，
嗯，
我1块钱买了，然后2块钱卖给你，然后你用3块钱卖给他，
嗯，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就导致了当时整个西港的土地和房价都炒得特别高，
啊，
超过深圳了，
嗯，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就得不可避免的聊一聊啊，就是，博彩业刚才你也讲了为什么会在西哈努克港这个地方，落地生根嘛，那中国过的这些热钱也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吗？包括我们就知道的这种所谓的网络诈骗，他们是怎么在这儿扎下根来的呢？
对，刚刚提到就是从法律上的程序基本上是一个赌场拿了赌牌然后挂靠，他们在下面挂靠，嗯，这些热钱进到西港之后，传说有很多网络诈骗公司的人员在这里，当时传说是有30万，
嗯，
所以以这样的契机，很多人都觉得我在这里租地建房然后再出租给网投公司，
啊，
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
嗯，
对，就是你哪怕你是投个几千万人民币啊，以当时的那个房价来算和当时的租金来算，他们2年内就可以回本，
嗯，啊，这我也理解薛蛮子刚才我说那个薛蛮子鼓吹说你即便是在这儿卖个麻辣烫啊卖个串串啥都能致富，原来是依托于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传说，
是的是的，毕竟传说有30万所以很多人就来这里开超市啊，或者是我就开个餐馆啊，
嗯，
他们都觉得可以赚到很多的钱，因为背后有那么多的网投人员。 然后而且他们也不差钱，
嗯，
所以整个西港也在这样子的发展之下，就是物价变得非常高。八幺八之前吃一个小饭馆，
嗯，
里面的一个什么青椒炒肉丝，就是基本上是国内的七倍的价格，就国内35人民币，这边就要35美金，嗯，就是到达了这么一个疯狂的境地。
对，这点需要跟听友们解释一下，在整个柬埔寨基本上还是通用美元的，那他们本土的这个货币瑞尔，基本上是为了找零才用的。那现在呢，市面上的价格是1美金等于4000瑞尔，所以出去消费的时候基本上还是用美金去消费的。
对，然后关于美金的这个问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
嗯，
因为它其实是联合国接管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金融体系。这个国家实行双币制，就是美元跟瑞尔都可以自由流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柬埔寨会吸引那么多中国投资客的原因之一。
嗯，这个怎么讲，我对经济实在是不了解。
因为美元可以自由流通，他们的钱只要到了柬埔寨就等于是没有问题了。而且柬埔寨政府为了鼓励投资，他是规定说外国人在这里的所有的投资所得都可以自由的转出柬埔寨，
嗯，
对，所以这里也会成为一个洗钱非常方便的地方。
哦，
你的钱在这里变成了美金，那他就相当于全世界畅通无阻了。
嗯，
有一个投资人他自己跟我说，就是他朋友带他来柬埔寨考察的时候，他其实对柬埔寨一点兴趣都没有，
嗯，
他觉得这里太落后了，而且就是他基本上你说制造业他做不过越南，基本上就只能靠旅游业和服务业可以支撑，
嗯，
就是他制造业工业这些其实完全是处于不行的状态，
嗯，
可是就只有唯一一点可以吸引他，就是美元可以自由通行。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柬埔寨的政府，包括我们前头提到很多的网投园区啊，好多博彩业啊，这些是不是柬埔寨政府为了发展柬埔寨的经济，他会放开一些这样的一些政策呢？
对，我觉得是两个原因，就是一个确实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美元在柬埔寨通行了那么久，他已经跟这个国家经济绑定在一起了。那另外一方面，柬埔寨政府也是有意的要吸引外资，所以在不管是在税收上，还是刚刚讲的你的钱你可以自由的
转出去
、
嗯，
这些都是吸引投资的一个方法。
那像那这种行业，你比如像这种博彩业啊，包括这种网络赌博啊什么的，这些在其他的国家可能都是属于一个非法的，柬埔寨政府这边他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会让他在这边变得就合法起来呢？
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就是我觉得他们没有办法像欧美那样，他有一个殖民的基础，然后这个殖民的基础可以让，他们可以积累大量的财富去发展工业啊，或甚至是科技啊。
对，
他可以选择的方式可能是容纳那些别的国家不接受的一些产业，
嗯，
甚至是一些非法的产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开赌场它可以吸引游客，还可以带动消费，它还可以解决一部分柬埔寨人的工作问题，
嗯，
因为当时洪森他对于什么样的工作只能由柬埔寨人去做是有规定的，一共是有10种职业，其中就包括赌场的荷官。这种方式也保证了一定的就业岗位。
那之前我会看到一些报道，就说中国和柬埔寨两方都会联手对这些电信诈骗这些事情做一些大的一些行动啊，就是阻止他们啊这些。嗯，那现在柬埔寨政府对这种电诈这种情况肯定受害者可能不是他们国家的这种国民，可能是其他国家的这种国民，那他们对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一种默许的状态吗？特别是在那个818之前。
可以说从不管是818之前还是818之后， 柬埔寨政府对于这个产业一直都是默许的状态，因为在西港很多的网投园区，就包括 BBC 和半岛的纪录片所揭露的那样子，就是这些网投园区背后很多都是柬埔寨的高官，就是他们是地主，然后呢他们以收 保护费，就是物业管理费的方式让这些公司存在。我知道有一些就是柬埔寨官员他们跟中国人合作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占 30% 的干股。中国在这方面的态度其实有一些决心和改变，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会有818事件，因为我们知道一开始电信诈骗或者说网络诈骗，它其实它的主要的受害者其实都来自中国大陆，
对，
就是中国人骗中国人嘛，所以才会有网上那个段子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对，现在的这个反诈 APP 啊，也是全国到处去推广，要装在自己的手机里边，包括现在我在这边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妈妈那边的手机上都会频繁的出现提示，海外来电请小心。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中国社会确实太多人受到网赌的毒害，
对，
接下来一个事情就是会一定会借高利贷，那借高利贷之后就会再也没有办法，甚至有一些人会自杀。那这个事情确实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国内骗来的钱基本上都转成美金转移到境外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双重的影响下，中国政府他最后决定断卡行动啊，
对，
或是整顿这个网络赌博甚至是网络诈骗这样的事情，
对，甚至是在某些就是外出啊，就是来这些地方做这种所谓的狗推啊，或者做网络博彩业比较集中的地区，你那边的人的这种出行，包括你的护照，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在出境的时候。
对的，对的，八幺八其实是中国政府努力的结果，
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联的事件，就是柬埔寨颁布了818禁赌令之后，中国无偿援助了7亿美金给柬埔寨政府。
我相信大家也在网上或者电视上，我们中国的报道、新闻媒体上看到很多关于这种网投园区发生的这种乱象，包括这种对这些员工的囚禁呀、绑架呀，甚至是人员的转卖啊，甚至是对一些女性的这种身体上的性侵害啊等等，都发生在这儿。那这可能也就是我们国内的人对柬埔寨有一种对西哈努克港感觉它是一个龙潭虎穴的这种一个印象的一个来源了。
对，你讲到这些非法拘禁的事情，其实它也是禁赌令还有新冠疫情同时带来的一个影响。
嗯，
其实在818之前，这些网投园区它是不会非法拘禁的，
嗯，
然后你在那里工作，你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出去玩啊，
哦，
就是它没有限制你的人身自由，
就像是一个正常上班一样。
对，但是你的护照是压在他那里的。
对，okay, 除了你离开这个地方和离开这个国家，因为你没有护照，你寸步难行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相对自由进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因为禁赌令之后，可很多人都害怕，然后有些人他就也跑到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他就会出现用工荒
啊。
他用工荒又再加上疫情让这个跨国流动变得非常的困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网络诈骗公司他觉得，那我要把这些人控制住，
嗯，
尤其是借着疫情期间不让他们外出，变相的这样子非法拘禁
啊。
而且还有个原因就是在疫情期间偷渡的费用高了很多，所以原来其实可能你骗一个人或者说你介绍一个人偷渡过来这边工作，可能你也就拿几千块钱人民币，
嗯，
那是因为那时候偷渡费用不高。但是在2021年我跟蛇头有联系的人他告诉我，那时候的偷渡费用已经涨到2万美金左右了，所以 这个偷渡费用也影响了为什么说你卖一个人进网络诈骗公司要两三万、
嗯、
或是然后这些成本其实都转嫁到被卖的这个人身上。
OK， 我理解这个。
对、
嗯、
所以就是如果他们发现他们要离开这个公司居然欠公司了几万美金、
嗯、
其实就是公司一开始答应给他们的签证啊机票啊还有包括偷渡费用全部都算在里面了。可是这些过程或者说这个过程产生的这些费用其实不是他们自己选择或者是一开始就知情的，而是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些原来多了那么多的霸王条款、
嗯、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你想离开也可以，可是问题是你能不能赔付他所开出的这个价钱。比如说他说你给我三万美金我就给你走、
嗯、
那如果你给不起然后你又不工作，他们可能就会开始打你、
嗯，
就打你一顿之后然后发视频给你的家人说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在我手上、
嗯、
你们打钱过来。那
刚才你说的你的儿子已经很像诈骗分子了开个玩笑，
他们就是这样子表述的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家属他又没有办法赔付这笔钱的话，那他们就可能会把这个员工再卖到其他园区。
嗯，这就是转卖了。
对、
嗯、
因为他不会让自己做亏本的生意，
对，
他还是出了偷渡签证机票的钱，他就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下一个园区。
嗯，
对，
这可能就是我们在国内的这种媒体上看到很多人间惨案的发生的这种真实的这种情况了。就是在这边包括缅北也有很多，包括现在会很多向菲律宾那边去转移了。
嗯，对，这个产业最早成熟的地方其实在菲律宾。
嗯，
因为菲律宾跟柬埔寨一样它也是实行博彩合法化的国家，但菲律宾跟柬埔寨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菲律宾明确是跟中国的外交关系上是不好的。
嗯，
所以这些产业在那里反而没有发生这么惨烈或者说这么多这种很恐怖的事情。
嗯，
必须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政策带来的影响并不是说因为这些国家做了这些事情打压网头的事情造成这样的后果。
嗯，
而是就是应该更加客观的评价这些事情带来的一些涟漪效应。怎么样，不可置否的是坏的一定是这些做诈骗公司的人。
嗯，那肯定啊，所以大家也一定要小心啊，就是有些这种所谓的这种高薪诱惑呀，或者是你接到一些不明来历这些电话一定要小心一点。通过前头这个高邮说的这些我们基本上也了解了，就是西哈努克港啊，他的热钱是从哪里来，来了以后都会干一些什么，然后他们是怎么去干的，以及他们的一些危害以及引起的一些这种涟漪效应。咱们接下来再聊一些具体的人，先从你开始好吗？因为你在这边是一边工作一边去做这些社会观察对吧你当时生活状况怎么样、
啊、
然后你接触的身边有什么样的这些人，他们就会通过一种或者说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会来到柬埔寨呢？
一开始也说就是新冠疫情的时候中国马上就封城了
这边呢，这边是 lockdown 状态吗？
对，所以那时候新冠疫情还没有传到柬埔寨，我本来要回学校，但是我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当时航班取消，各个国家都在收紧自己的那个出入境政策、
嗯、
当时的机票炒到五六万人民币，我还想这样天价机票对于我一个穷学生来说实在是买不起
留下
所以没有办法，我就卡在这里了卡在这里之后就是我会自己写一写柬埔寨的遇到的一些人的小故事啊、
嗯、
或者是有时候做一下家教，然后勉强可以维持生计这样、
嗯、
但是我也蛮庆幸就是新冠疫情的时候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年、
嗯、
在这一年里其实认识了蛮多让我觉得他们活的方式还有他们经历的事情是我作为一个 有点养尊处优，然后从小没有担心过生计的一个学生，
嗯，
对我内心产生蛮大的冲击的。在西港其实认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包括有皮条客啊，还有就是在赌场里面做公关啊、
嗯、
甚至是在夜场做妈咪的、
嗯、
还有一些就是来这边投资，然后因为遇到818资金被卡在那里，又舍不得回国，又不甘心回国的这些人、
嗯、
占了非常的大多数。还有就是有一些原本在国内就深受网络赌博的伤害，自己原本做点小生意，然后因为赌博输光了钱，还欠高利贷，然后再到东南亚来想要重新开始的这样的人，他们都基本上经历了很多的大起大落。
我们找几个你印象深的比较典型的故事讲一讲好吗？其实你说那些所谓的资本家，像薛蛮子这样的人带着自己的钱进来，我们都还容易理解。那些真正的想为自己的命运搏一把的来从事一些非法的产业，这些人进来我们也能理解，对吗？还有那些小人物，他们是为了什么而进来？我相信不是所有的人都抱着一颗我要过来做诈骗这样的一种心态要过来的。
对，提起这个其实我蛮唏嘘的。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原本其实自己做，他家是开超市的、
嗯、
就是这边湖南人开超市的很多。
对，
然后当时他自己也经营一家五金店，他当时跟我说他银行卡上起码30万的存款是有的，在朋友的介绍下玩起了网络赌博，一下把存款输没了。然后这个赌博让他觉得人生，就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趣味了。就他可能他开个五金店，每天的收入也就是固定的，可是赌博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嗯，
他说他有一天赢了100多万，这时候他心态就变了，就是他觉得原来我一天可以赚那么多的钱。
嗯，
那我还守着这个五金店干嘛？所以他就沉迷下去了。可是但我们知道赌徒的结果就最后肯定是输嘛。
对，都是一样的。
对，所以他后来欠了高利贷，然后他原本他老婆也就因此离开他了，后来就是他的小孩就给他爸妈带在老家，他自己就想好歹自己以前是个五金店的小老板。
嗯，
所以他当时跟着他的叔叔就是过来西港，也是受到这种投资热的影响，他就来西港想要开超市。
嗯，
但是就是这么不凑巧，他来就刚好是818。对，
所以又萧条起来了。
对的，所以他们开市那个超市也没有开起来，然后西港又遍地是赌场，他后来就自己去做拉皮条的生意了。可是拉皮条他也是每天现结的那种，就是他们拿佣金，
嗯，
可能一天也能赚200-300美金吧。我们也知道拉皮条就是一个算是我们现在如果要按现在的分类来说，他一定是 freelancer， 就是
自由职业者
、嗯、所以那客人
不能拿五险一金的。
对，那客人消费的时候他也没事干是吧、
嗯、
就是我们说西港90分钟的爱情，那他拉了客人来还是得等90分钟、
嗯、
客人才能结束服务。
嗯，
那所以日子大部分是过得很无聊的，所以他还是一边赚钱一边赌，
所以又跳到这个坑里了。
对，2020年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都非常的难过，因为真正留在这里的人都是818剩下来的人，
嗯，
要么资金卡住了
走不了的这些
走不了的人、
嗯、
要么就是刚好又没赚到钱的这些人。所以他后来又开始赌钱，他原本有一辆小摩托车抵押给那个烟酒行了。
哎，
对，
摩托车在这边是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啊。
是，就基本上他
倾家荡产了。
是的，就基本上收入也不稳定，
嗯，
然后一有钱就进了赌场。他也好像，我觉得对赌博的人来说，就是他们也不在乎住在哪里，所以他经常就是在会所的那种按摩椅上面睡觉。
嗯，
就哪怕是这样，他都没有地方住，他还是要去赌钱。最后压死他的一根稻草是，他把护照抵押了。他抵押护照只抵押$100，但是你一个礼拜要付给那个店铺$20的利息。
嗯，
他拿着抵押护照$100又进了赌场，结果还是输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后来他就进了网络诈骗公司去工作。他当时跟我说，就是他想要赚点钱，然后在西港开一个烧烤店，因为烧烤店他成本不高。他进网络诈骗公司工作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赌了。然后刚好那时候网投园区他是全封闭的状态嘛，他觉得进去那里工作可以帮自己戒赌。
嗯，就是一个网络诈骗公司戒赌。
对，但这里面肯定有他的野心和欲望在。
对，但听起来也是他唯一的一个选择了。
对，在当时是，
嗯，
因为他护照抵押，他没有再没有任何出路了。但是很显然，网络诈骗公司绝对不是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或者是让一个人迷途知返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我在两年后见到他，他仍然是身无分文，就是每个月的工资都也还是进了赌场。那现在他已经去往下一站，就是去迪拜工作了。嗯，这里可能还要跟读者讲一下，就是在818之后，柬埔寨的网投公司向外面转移，有一些就到了迪拜，然后有一些到了缅北，还有现在泰国、印尼也开始有。嗯，而且这中间为什么他们会跑到这些国家去，也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就是骗中国人已经没有很大的出路了。因为
我们现在中国是全民反诈呀。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骗来钱你也转移不出去。
嗯，
所以他们渐渐的就开始骗外国人了。对，就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
所以他们去印尼就是因为印尼那边雇的工人能讲英语是吧？
没错。
理解了理解了。语言优势。
是的。所以就这个行业本身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嗯，那这中间这些跟随着这个产业迁移的人，他们又去往了另外一个地方，其中就有我的朋友。
嗯，
对。
我还是挺好奇一点啊，嗯，就这些过来做狗推、做电诈这些人，他们就是一个天生的一个坏人吗？或者说，你在跟他们就是接触啊、交谈或者你采访的时候，你会感觉他们还是有良心的？他们会是受到良心的谴责吗？他们怎么去说服自己呢？
嗯，我觉得我在这边接触到自愿会去网络诈骗公司工作的人，他们不是天生的坏人，而且他们有一些人当中算是中国的小中产。
哦，
对，可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他败了，就像我这个朋友一样。
嗯，因为赌博。
就是
嗯，
对，因为赌博他把钱输光了。可是他同时他又不甘心，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这辈子就这么没出息了。那在环境还有自己内心的欲望的这样的驱使之下，他们有一些可能就选择去网络诈骗公司上班。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高薪聘请啊，什么海外机会啊，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诱惑，按我的理解
一定是的。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这位朋友，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一起去酒吧玩，然后当时他看上了一个柬埔寨的小妹妹，可是他去约人家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就受挫了， 所以他觉得自尊心非常的受损。大部分人他想要被人尊重，他想要过一个体面的生活，那这种体面的生活在他们的想象里面可能就是变得有钱。
嗯，
可是我要怎么变得有钱？那做灰产或是做这种事情，它就是最有可能让你暴富的一种方式。
嗯，理解，赚快钱嘛。
对，但是我觉得我认识很多人中，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他们内心都经历了很多的挣扎。如果我们很痛苦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好的。那他们通常会怎么说服自己呢？很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我不做也会有其他人做，他不被我骗他也会被其他人骗，因为网络诈骗公司它就是存在，这是一个事实。然后他们很喜欢说就是存在就是合理的。
嗯，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可能是他们会说的唯一一句很哲理的话。
是的，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反驳，但是它又是一个你不能够一概而论的东西。因为网络诈骗公司，我们还是有一些，还是应该带入一些价值判断在里面的。它跟一般的偏行不一样，它就是违反人性的一种东西，因为它就是骗人。
嗯，
对，绝大部分的不是反社会人格人来说，听到这样的行业应该内心都还是会抵触的。
对，
除了这样子的这种转述，这种责任转移的转述非常的常见，甚至他们还会把这个责任转嫁到受害者身上。他们说这些受害者如果他们不是贪心，他不会被骗，要赚自己认知之内的钱。他会受骗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赚更多的钱，这已经超越他的认知了。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责任转移。这样子的责任转移其实在很多的，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的案例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最典型的就是纳粹大屠杀。
嗯，
就当时很经典的一个辩论就是，我只是执行命令。
安息曼，
对，
平庸之恶。
对，
我前两天在土司连纪念馆里边看这种红色高棉屠杀最后一段，就是关于对他们的审判嘛，我几乎听到同样的一种辩述。
是，嗯，我觉得我们要不断的去拷问自己的内心，就是因为我觉得人性它从历史上看来，我觉得人性是向恶的，就是好的环境不一定能让人向善，但是坏的环境一定能让人向恶。所以在一些很极端的历史大屠杀，或者是像这种很极端的这种行业里面，我们看到的要么就是疯子，就是他没有完全没有共情能力。
你碰到过这种人吗？
有的，其实是有的。那大部分人他内心的挣扎可能被这样各种各样的责任转述去掩盖了。但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就是因为失业，然后在西港没有办法生存，然后但是他同时在国内又欠了一笔债。他后来也短暂的去过网络诈骗公司去工作。他跟那个朋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在里面待了半年，他确实抵挡住了诱惑，他也觉得自己确实不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因为他跟我说的很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他觉得在网络诈骗公司里面工作，你所有的欲望都会被放大，你所有的恐惧也会被放大。就是你今天赚了30万，或者是你侥幸的骗了一个人30万，然后居然没有什么后果，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做这件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 你又会想要继续骗更多的人，甚至是你成功的骗了别人，让你内心产生了一种成就感。哦，他们经常讲说怎么这么蠢，这样都会被我骗到，就是会有这样子的说法。那我这个朋友觉得他内心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情，所以最后他在通过一些救援组织的帮助下面就成功的逃出来了。但我觉得很恐怖的，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个地方就是网络诈骗公司它像一个人类的恶的一个放大器。
嗯，
就是你进去里面的人99%都会被他吸纳，不管你一开始是自己想做还是不想做，你最终你那个心里的那种欲望都会被激发出来，这是我觉得它很恐怖的地方。
嗯，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通常会想象去或者说被骗去做这些电诈呀什么的这些行业的人，都是那些没有什么学识啊这样的一些人。那事实上有没有一些学历比较高也过来做，除了他就想做这一行有骗人以外啊？
学历比较高的人被骗过来的有，自愿做这个行业的也有。
嗯，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这行业应该都是那些没有文化然后又没有出过国
所谓的底层人物啊，
对，然后又在国内在自己的家乡赚不到钱的人会过来。但事实上我发现尤其是网络诈骗公司的高层人员，比如说财务啊或是一些人事主管啊，或甚至是中层的管理，大学毕业或有些是马来西亚或是台湾的，素质比较高的人。
嗯，我在这儿需要再向你确定一点，我听说这个电信诈骗这个事儿是从中国台湾地区最早兴起的，是这样子的吗？
对是的，就是最早其实是就台湾人自己骗台湾人。
嗯，
可是呢他们又不能在本土骗，因为就像中国人会在海外去骗中国人一样。嗯，你在自己的家乡骗的话很容易被受到司法制裁嘛，你会被抓嘛，所以这帮台湾人他就想那语言又通的那就是福建，所以他们就跑到福建去设立站点。
哦，
对，让福建人给台湾人打电话，
你的儿子在我手中
是
哦，
所以
语言一样。
那我们知道福建人很聪明，所以而且他们又有华人网络，所以他们很快就把这套东西学过来了。
嗯，然后再传播出去。
对，然后又在海外开始骗自己的同胞。
嗯，行，咱还回到那个话题，就是还是有一批这种有知识有见识的这些人进入到这个行业，那他们的这种目的就很容易理解了，就是为了赚钱嘛。嗯，他们又不用去直接去面对骗人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难关。
对，我觉得归根结底所有的人都是想赚钱。
嗯，
就最简单的原因，我在这里遇到蛮多在海外像英国美国念过硕士的人，有一些人他可能他之前在国内生意做很大，就可能做到上市公司的这种级别，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是失败了。你知道做到上市再失败的话，那是人生一个很难跨过去的坎，所以他们想要回到以前的那种成就，但是中国社会可能不像90年代那样，就是你做点生意啊或是做点什么就很快起来。
嗯，那个窗口已经关闭了。
对，他没有那个红利在了，所以他们就决定跑到东南亚来。但是东南亚你想要靠做个工厂发财不太可能，慢慢的都走向这种
也开始捞偏门了。
对，他们跟那些生活被逼无奈的人有点不太一样，他可能真的就像我朋友那样，他就是除了这个公司除了诈骗公司招人其他地方不招人了，那我也不能饿死在这里嘛，是吧？ 所以他们去选择进去工作。但是对于这种就是原本有过成就的老板来说，在他们眼里事情变得很简单，就是利益。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最快的挣到最大的利润？
嗯，
经济理性的一个东西，
这很容易计算出来。
对，
就做这一行就好了。哎，我想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有的时候会碰见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纠缠吗？你在这个时候你会同情他们吗？或者你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去跟他们对话呢？
这是对于研究者一个非常严肃的拷问。
好回答吗？不好回答就算了。
我通常的做法是，我作为一个个体，内心是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的，或是我是没有办法认可这些事情发生的。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研究者，我就必须要客观的去看待这些事情，就是比起从道德的层面去拷问他们，我更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产业？是什么样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制度，什么样的机制，就是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才产生了这样的行业？然后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和环境塑造了这些人？我更关心的是后面的这些问题。
嗯，
借用二手时代里面的一句话，就是我可能也会成为那样的人。你到了那个环境之后，你都没有办法保证说，没有办法很坚定的说我一定不会那样。所以我更关心的其实不是以个体的道德，就是那种道德决定论，说他就是一个坏人，所以他才会去做这种事情，而是每个人可能他被逼到一定的境地下的时候，你都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我会去分析他们的故事，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事先了解了一个人会在什么样的境地下面做什么样的决定，那我们可能会更清楚的，或者是更坚定的去选择现在的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成为那样子的人。
对，选最后的一个选择，或者没有选择的选择，其实是由前面的一系列选择做来决定的。
没错，我们没有成为那样的人，可能是某种幸运。可能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都是幸运，特别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
嗯，
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可以不正儿八经的工作，我都可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人生。以一个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硕士博士的文凭，我在这个社会上不会混得太差。
嗯，
可是我并不觉得说我的人品会比他们高尚在哪里？
行，那通过你前头的这个分享，就是关于这些这个地方到底是怎么运行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来，他们背后的故事，我想大家也基本上就清楚了。接下来咱们聊一聊柬埔寨，聊一聊你生活过的西港，包括金边，好吗？哎，我先问一个问题，你现在你会觉得柬埔寨是一个龙潭虎穴吗？包括西港，客观的说，
我觉得是还好。
嗯，
就是我们说事出必有因，就是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
正常的旅行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就是其实你只要不跟一些特定的人群打交道的话，你在柬埔寨旅游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安全隐患的。
对，
那相反你比较，你比起担心被绑架被卖，其实你更应该关心的是路边的飞车党。就是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手机和钱包。
是，嗯，这些事情在这边还是偶尔会发生一些。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新闻上的报道，它可能报道一些比较偏向不日常的那一面。
嗯，
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遗憾。因为其实
只有坏消息才是新闻嘛。
对，其实我觉得柬埔寨还是有很多其他值得关注的东西，比如说吴哥窟啊，
对啊，
然后马德旺啊，其实这些地方都是很值得去游玩的。
嗯，你看，很遗憾，西哈努克港以前也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现在在你的表述中已经把它给去除了。因为之前我12年前来的时候啊，就西哈努克港还是很多西方人啊，或者是中国人也会去到那边的海滩那边去休闲，毕竟他面对的是泰国湾嘛，对吧？还是很漂亮的。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会把这一站给划掉了，包括很多西方人也不再去那边了，因为去那边全是中国人。
是的，是的，就是以前的西港，很多欧美人看来还是一个背包客天堂。
对。嗯，
但是因为后来中国的投资人实在太厉害了，他们把法国人的那个店面还有一些民宿都收购完了，所以西方人也没有便宜的旅馆可以住了。
咱们再接下来再聊聊你在柬埔寨认识的一些朋友好吗？就是这边的，你认识的这些朋友他们的生活状况什么样子？
柬埔寨的本地人，其实我觉得他们不管是哪个阶层的，非常非常会享受生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晚上走出去，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随便铺一个毯子，或者就在三轮车上，就一堆朋友就是喝着吴哥啤酒，就在那里唱，就在那里放着卡拉 OK，放着 DJ， 就喝酒聊天，一天就过去了。然后晚上也不用回家，有些人无家可归，他就在树上挂一个那个吊床，就那样睡到天亮。
好在是这边的气候太合适了。
对，
我前天晚上去趟金边夜市，然后在金边夜市它也有那种摆桌椅凳子，但是大部分的地方都是铺一张毯子，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大家都在这上头吃饭就好了，脱了鞋上去，然后拿着自己的食物吃，那一瞬间看起来很平等。
是的，是的。然后他们周末其实有时候也会跟朋友一起去远一点的地方去露营啊，野餐啊，对，或者是就在海边吹吹海风，喝喝啤酒。就我朋友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就是柬埔寨人怎么过得那么快乐，他们好像有啤酒就够了。不管一天挣多少，啤酒得管够。
啊，那这样一罐这个吴哥啤酒是$0.8。还是挺好的。嗯，这可能跟气候啊什么的，生活环境啊，自然环境啊，都是有关系的。
我还想分享一个小插曲，就是我每天回家，因为我家住在6楼，然后我家附近呢有一个有一栋小建筑，然后它只有一层，二层呢它是用那种瓦片就是搭起来的，然后上面只有一个厕所，一个厕所，然后旁边放了一张桌子，就什么都没有，然后那个人就直接睡在那个吊床上面。可是我每天都早上起床，我都发现那个桌子上都会放着一打啤酒罐，都是喝完的。这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柬埔寨人的生活状态。
嗯，
对，很有趣。
我这次来金边啊，就除了发现这个金边的市容这个建设啊，就某些地方看起来一点都不亚于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城市，对吧？但是呢，我会看到很多的本土的这种柬埔寨人，他们可能从事都是这些服务业。
嗯
嗯，所以我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柬埔寨有真正的所谓的中产阶级吗？因为特权阶级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前头也会讲一些，他们有钱是正常的，但是社会上有这种中产阶级吗？他们的生活状况什么样子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小部分，只是非常的少。那比如说我认识一些就是在中国企业上班的一些员工，他们可能也就20-30岁。
嗯，
然后他们每天会开车上下班，然后可能还自己买房，因为相对来说在中国企业上班工资比较高。
嗯，
他们算得上是柬埔寨的新中产。
嗯，
可是我们知道中国企业或者说外国企业其实也算是占少数，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柬埔寨真的只剩下穷人跟极富的那一群人了。我认识一些人，就是他们住在寺庙旁边，寺庙有自己的土地嘛，所以会有一些人他就住在寺庙的旁边，就搭一个简陋的屋子，就这样子生活。这些在寺庙里生活这些人，他们小孩基本上是上不起学的，除了靠一些国外的 NGO。 对，这有很多国外的 NGO 就是做儿童慈善事业，就是让他们小时候念点书。
对，
除了这些很穷的人家，剩下的就是你会看到同时有这些连公立学校都上不起的小孩，可是金边到处都是国际学校，新加坡的、加拿大的、法国的，很多老牌的国际学校都在金边有校区。这些人的小孩，这在这里上学的小孩基本上就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小孩了。
在 BKK 看到很多，就是在土司连纪念馆的旁边，我就看到了很多的这种国际学校。
对对，然后堆谷也有很多，机场那个附近也有很多。
柬埔寨整个就是一个靠国际社会援助的一个国家嘛。后来他也会自己想一些办法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包括我们提到这吴哥窟也是靠各国的这些专家们去援建呀，才能修缮到现在的这种样子。我那天在土司连去参观的时候，同时在那里边就会有很多这种应该是学校的这种活动，很多年轻的这种学生，我看他们的岁数应该都是2000年之后才出生的，2000年之后现在都20多岁了啊，那可能就是2010年之后，
2010年，
对，11、12、13岁那样子。那在他们看起来，从他们脸上看起来，好像这段历史对他们来说已经有点无所谓了。这个地方它仅只是一个纪念馆而已，而且我旁边有这个永旺超市，我会去里边看很多年轻的这些柬埔寨的年轻人在里边谈恋爱呀，他们的穿着打扮呀，跟我们在街上看到那些时髦的那些男女孩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些年轻人现在在柬埔寨或者在金边占的比例多吗？
应该还是占少数吧。我见过更多的柬埔寨人，他们是不会像你说那些人那样那么舍得在自己身上消费的。有些人他可能他也是老家是马德旺啊，或是蒙多基里啊，
来这里边，
然后来到金边，或者去在或者在西港这种大城市里面打工。然后可能他一家兄弟姐妹很多，然后有弟弟妹妹要上学，他们就会把工资就是寄回家里。我觉得很多女孩子的状态是这样子的，赚了钱会在老家去建房子。
哎呀，世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活。
对对对，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更加常态的东西。
我这两天接触最多的应该都是那个嘟嘟车司机了。有一天我打了一辆嘟嘟车，通过 Grab 打了一辆嘟嘟车，上车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司机有一条腿是盘在那个驾驶位上去驾驶，但是另一条腿的那个裤管都显得特别的大。下车的时候我特意去观察一下，他应该是那种小儿麻痹症患者，但开嘟嘟车就是他唯一的一个可以自力更生的一个工作机会了。然后我就在上面给了他一些小费，通过软件给他一些小费。还看到蛮多这样的，包括十几年前来那时候金边，我只是走到外边毛泽东大道那边，就看到的那个市容市貌还是很差的。街边的各种小贩他们的精神状态什么的跟现在还是区别很大的。
我觉得柬埔寨这些年的经济其实在这么多外资的带动下其实还是好了很多。
有钱的人过来带着热钱过来可能能赚到大钱，那剩下的这些本地人也许能喝点骨头汤也还不错啊。反正一切都要在慢慢变化，要慢慢的往前走，希望他们变得越来越好。
对，我觉得柬埔寨人他们其实对于这样的发展或者是 对于中国人其实态度也是蛮分裂的。
嗯，
就 有一些柬埔寨人他就会觉得说你这些中国人都是黑帮啊，都带进来，这种经常不是这里枪杀就是那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啊，所以他们都觉得中国就是带来黑帮的这样的人。我也很喜欢，我每次也很喜欢跟嘟嘟车司机聊天，因为他们见过很多的人，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然后他们也会跟我说，他说中国人来了之后确实我们赚的钱比较多了，虽然大部分都进了某些贪官的手里，可是老百姓他还是能够感受到生活的一些变化，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态度也很矛盾。对，他们一方面不太接受这些做这样产业的中国人，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要承认他们确实带了钱，也让我们赚到了钱。
说到这个贪官啊，老百姓们肯定会有一些说法。你看马上就到7月23号了，7月23号是柬埔寨的大选日，对吗？
嗯，
我在这边就是接触了一个柬埔寨的朋友，他就做公务员，他说我最近特别忙，没有时间出来见你，就是因为我们要大选了。
对对对对，你来的正是时候。
但这个大选应该没有什么意外吧？
没有什么意外。
还是洪森继续当他的首相。
是，一定是的。
哎，可能对国际社会来说啊，有一个稳定的柬埔寨比其他的都会重要一些。
对对对对对，我相信对于不管是对于投资人，对于国家层面，或者是对于柬埔寨老百姓来说，他们内心还是渴望稳定的。
对，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都希望不要有动乱。
嗯，
我那天在一个我常去的清酒吧，我也问了两个年轻人，他们两个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问他们，我说要选举了，你们要选谁啊？我说选，如果你们不选洪森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吗？他们犹豫了一下，但是他们没有说会不会有问题，可是他们说你不要让别人知道你选了谁就行了。
那这个态度就很明确。
对，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她说她对她来说她会选洪森。
嗯，
因为她觉得洪森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加稳定。嗯，但是另外一个男生他没有告诉我他会选谁，可是他举了反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救国党的沈良锡，他说他有朋友就是以前是跟着就是跟沈良锡工作的，他说不管是就是救国党内部其实也非常的腐败，所以就是他们对于那个党派其实也很失望，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选谁都一样的话，老百姓会倾向于选一个可以让我们安心过日子，
对，有掌控力的，
对，
嗯，
能够让这个国家稳定的，这样一切才有可能。
对，就有时候老百姓会做这样的选择，这也是最经济的一个选择，因为这样的话你就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就保持这样的一个局面，
起码不会在内战啊，或者是像经历红色高棉那样让大家都要那么多人丢掉性命的。
对，因为这段记忆其实对柬埔寨人来说并没有那么遥远，79年才结束，嗯，到现在才42年而已。
对，
哎，行，
所以活着一切就有希望。
那咱聊点有希望的事儿好吗？最后阶段你做一个私人推荐，就是以你自己的这些游历的这种经验来看，嗯，在整个柬埔寨或者你生活的金边呀，这些地方有哪些值得旅行者过来去看一看的，有哪些值得去体验的一些东西，比如像美食，做一个咱们花不用太长时间，
嗯，
聊一聊这个。
好，我特别首推马德旺。那马德旺其实是柬埔寨的粮仓，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泰国的香米，
嗯，
其实它产地是马德旺，
哦，
只是 出口到泰国，然后在泰国包装，
嗯，
再卖出去。它产地其实很多是在柬埔寨的马德旺这个地方。那马德旺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有那个煮火车。
嗯，哦，我看过那些图片视频，
那个很有趣，就是它是用一个那个马达驱动，
嗯，
然后上面是竹子。然后有
竹子做个车厢放在这个铁轨上，
对，但那个铁轨确实是火车走的，
那
个铁轨，
嗯，那是法国人那个时候修建的铁轨对吧？
嗯，对，
嗯，
所以还蛮有趣的，很值得体验一下。所以你坐着竹火车，你会经过马德旺的那个稻田，风景很优美。吃过蛮有趣的几个东西，一个是福寿螺，大家听了可能在想，有几千条寄生虫在身上爬。可是他们这一道料理哦，是模仿法国蜗牛做的，但是用的材料是福寿螺，然后做法也很讲究，他们会把螺肉就是挖出来，然后切成片，再放回去，再放点像咖喱啊香料一样的东西拿去焗烤。
这个我在越南体验过一次，
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法国殖民的那个遗留物，
对，
对，有机会可以尝一尝。然后他们还会吃蚂蚁，但蚂蚁我没有尝试过，就是有勇气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哎，我上次来这个柬埔寨的时候，应该是在暹粒的那些附近，
嗯，
看到有那个大的油炸蜘蛛。但是这次我在金边可是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不知道我过两天去暹粒，不知道还能看到这些吗？
听起来蛮可怕的，我没有见过，我只见过蚂蚁。
嗯，那可能现在没有了，那已经12年前了。
嗯，对，还有柬埔寨的小火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我经常也去吃，
嗯，
就是中间是烧烤的地方，然后旁边是有一小圈的，跟那个我们那个火锅那个铜锅差不多，就可以煮肉煮菜。
嗯，
那你烧烤的时候呢，那个黄油跟肉汁它会掉进汤里面，让那个汤变得很好喝，那个火锅也变得很好吃。
嗯，
对，
听起来很不错，
这个，非常推荐。
我估计你还要推荐一下这个吴哥啤酒是吧？
对，差点忘了
国民啤酒。
是，对，柬埔寨吴哥啤酒还蛮不错的。但吴哥啤酒有一个传说，就是也蛮有趣的，就是你我喝吴哥啤酒，你第一次喝到差不多的量，就是你这一生都跨不过去的坎。就比如说你第一次喝5瓶晕了上头了，你下次你绝对喝不到6瓶，你就会醉。所以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嗯，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些高棉菜，但是我感觉高棉菜这种炒啊炖啊这种方法，其实有些跟我们中餐还是挺相像的，这种烹饪手法。
啊，对，基本上很多的菜都可以叫他们叫 amok。
嗯，
对，你可以用鱼，也可以用牛肉，它做起来就有点像。看起来有点像咖喱一样，可是跟咖喱又不太一样的味道。
嗯，你看咱们说到这个旅行这一趴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吴哥窟给错过了。其实我是觉得吴哥窟这个根本就不用说。
对，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就对吴哥窟
举世闻名。
是，这个不用介绍。
大部分人来柬埔寨旅行，没有人会错过吴哥窟的。
嗯，
你其他地方会错过，但是一定不会错过吴哥窟的。
对，
但是我想对想来东南亚旅行的人来说，柬埔寨也一定不要错过。虽然它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传说，但它值得你去体验，值得你去看一下。
嗯，
这个国家有很多属于它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化，包括现在的这种现代和古老文明的这种激烈的冲突，是外地人和本地人这些冲突或者说是交锋吧，都能在我们看到这些城市或者乡村里面留下很多的痕迹，这些挺有意思的。如果你喜欢旅行，喜欢观察的话，过来看一看。
对、
嗯，
然后最后回国的时候，记得带一瓶黑胡椒。
黑胡椒是这边的伴手礼吗？
对啊，很出名。贡布还保留了好多法国殖民时候的那个胡椒园。
嗯，
你如果去那边的话，他会教你 整个胡椒制作和采摘和制作的流程、
啊、
对，然后最后你还可以对带上胡椒回家。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次的时间又安排的少了，你像贡布和马德旺我可能都没有时间去了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下次有机会再来，现在很方便。对、嗯，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高邮。最后呢，我还是想再强调一点，天上不会掉馅饼，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对待一些所谓的境外的高薪诱惑一定要小心，那赚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钱一定要警惕电话诈骗。好，那我们下一期更新将会是在22号，下周一，目的地是老挝，这也是我们此次东南亚旅行的最后一站了。还有呢，我原计划是想请一位专家来聊一聊吴哥窟的，不过呢，吴哥窟这个话题确实有很多人聊过，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位专家的时间有一些问题，不是很凑巧，那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再录这期节目了。最后呢，如果您对本期节目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欢迎在评论区里边留言。那我们在节目里边提到的相关细节图片呢，都会在公众号“壮游者”的文章里边展示，请您微信搜索并订阅“壮游者”就可以了。那如果您有商务合作的需求呢，请邮件至壮游者@16.com， 或者添加微信壮游者2018，也就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126.com， 微信呢是壮游者的拼音全拼加上2018。那如果您要加入壮游者的听友群呢，也请添加这个微信。也提醒您，如果使用苹果播客来收听节目，请一定要点右上角的关注。那如果是其他平台呢，也要点订阅，这样就不会漏掉壮游者的更新了。也非常希望您能够转发壮游者给身边同样喜欢旅行的朋友，点赞、评论和转发也是对壮游者的支持，非常感谢。已经是年底了，祝您多拿年终奖，咱们下期再见。